今天的读经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的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意之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所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竟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们谢谢 David 帮我们读了这么长的一段圣经哈。你们去听 David 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惊奇，就发现说他中文原来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我们这次的疫情，他帮我们读了整整一年，差不多一年的这个圣经啊，所以这个中文也更加突飞猛进。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我们这个属灵操练系列里面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讲关于赞美的这个操练。那这段圣经其实我们在讲到合一的时候用过，但我们今天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到这个主题里面去。赞美是基督徒生命里面应该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它所出现的概率或者说是频率其实并不是那么高。我们如果今天去读保罗所写的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如果我们去读的话，如果倘若我们都不了解保罗在当时的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背景，让你去想象保罗当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状态能够让他这个写出如此美妙的这样的一段赞美的话来啊。如果让你去想象，你会觉得说，哦，那一定是孩子考上哈佛了，或者说是买了新房子了啊，或者是进了一个 startup 的公司哈，那个公司上市了啊，就像蚂蚁金服上市了，那些分到股票的人就那个夜里面就狂欢啊，那就开始这个赞美啊，或者说是那个自己心仪的女朋友答应自己要做自己的女朋友了哈，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我们觉得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哈，这种场景里面，我们应该能够涌出这样的话来哈。可是我们要知道哈，保罗在当时的这个处境里面，换成是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个角色对换一下，其实想来想去，你会发现，以我们的角度或者以我们的眼光来看，保罗生命里面很少可以找到赞美的理由。我不是说以他的角度哈，是以我们普通人的角度。以弗所书又被称为是监狱书信，所以如果你去 看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的人生处境并不好的。虽然有很多学者认为说，当时保罗并不是像彼得当时一样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他是属于一种软禁的一种状态。可是你要知道说，你是被软禁的。这个人满肚子的热忱，想要去为神去传福音。如果他不是处在这种状态里面，他如果是在外面为上帝传福音的话，那他可以做多大的事情啊，对不对？那可是上帝就让保罗的人生处在这样一种很尴尬的一种境地里面，他想要去做，可他又做不了，他想要自由，可他又没有自由，他处于一种完全受限的一种状态里面。你如果举目去看一看他身边的这个环境的话，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这些赞美的理由他都没有，所有理由他都没有。可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一开口的时候，他先给我们看到了有这样一种赞美的能力在他的里面，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刻当中，他一想到上帝的时候，他就是要赞美的。他不是勉强自己赞美，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是从保罗生命深处迸发出来的一些东西。可是如果你看到这样一种生命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这个人是有力量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发出赞美的时候，你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说，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是充满力量。我可以把两种生命状态放在面前让你去做比较。一个人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在赞美，另外一个人也在监狱里面，这个人一开口的时候就是灰心，就是沮丧，就是抱怨。你觉得从哪一个人身上你可以看到力量？你会更羡慕哪一个人的生命？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前一种，就没有任何一样环境是可以困住他。你可以把这个人关在监狱里面，你可以把这个人投到斗兽场当中，你可以把这个人拿锁链锁上，可是你会发现说，这个人是锁不住的。你知道有些人是锁不住的，有些环境很容易就可以困住某些人，可是有些环境就是困不住人的。有些人就在环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环境是可以捆锁他，是可以捆绑他的，你可以说，哦，这个人在监狱里面不自由，可是你有时候就会发现说，有些人在监狱里面比在监狱外面的人还要自由。他不是肉体的自由，他是心灵的自由，是灵性的自由，是更高程度的一种自由。有些人是困不住的，有些人是锁不住的。保罗就是这样的人，无论什么环境临到他身上，你会发现说，他的生命不会因为环境有变化的，他说了，我们曾经诗歌里面就唱过，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对吧？仇敌四面围着我，可是他困不住我，艰难困苦就像空气一样在我旁边，可是他打不赢我。这个就是保罗生命里面今天给我们看到的一种状态，停不下来的。无论什么样的艰难，无论怎么样的险阻，都停不下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会有这种停不下来的体验我们也试过很多停不下来的体验，比如说你今天听到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笑话，对吧？今天某某人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我们中国人去形容说，就是说捧腹大笑，你笑到肚子痛，你想停下来说啊，我不想再笑了，我希望可以停下来，可是你停不下来。对吧，我那个那你可能也有很灰心，很伤心，很难过的这个时候，那你会，我很伤心，我哭哭哭哭哭的停不下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那我也见过哈，有些人很喜欢打电话，我是不太喜欢打电话，我也没有保什么电话粥的这个习惯。我记得我当谈恋爱的时候也没有打太多电话信息倒是会发的，但电话是没怎么打的，可能 Frankie 比我会打电话一点那我见过有些人打电话 就这个保电化粥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的贴切的，因为你知道电话打久了是会发烫的啊，有些人打电话可以打一个小时，可以打两个小时，那打的电话发烫啊，烫手为止啊。可是这个话还没有讲完，所以这个话呢，一开口，一开始讲就讲的这个停不下来啊，这叫做停不下来的保电话粥，停不下来的笑，停不下来的伤心，停不下来的难过，停不下来的这个哭泣。可是我们有没有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体验过，有没有品尝过另外一种滋味，叫做停不下来的赞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整段的这个圣经就是一段停不下来的赞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我们曾经讲过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三到十四节这么长的一段在原文里面是一句话是一句话啊，这么长的一段，我们当然了，我们中文去翻译的时候就加了很多的这个句号，所以你就看到说好像是很多句话，可是在原文里面它是一句话，完整的一句话。那这句话里面总共有202个词，就好像这个我们中国人说滔滔江水，这个奔流不息，那个感觉就是开始了，这话一开始就是一直一直下去，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那所以保罗一开始说什么？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对不对？这句话一开始他就没有办法去结束，这个好像闸门一开就喷涌而出。那第二个特点，这段话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是一个颂赞词的一个格式啊，也叫祝祷文啊。那在旧约的诗篇里面，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格式的经文出现，那就以色列人在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们要赞美上帝的时候，他们会在诗篇的中间或者开头会有一句话，就叫做愿颂赞归于你。这个习惯犹太人一直保留到今天啊，所以你今天如果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往往就会贴着啊，或者说有一个小本子，他们上面就写着18祝祷文啊，他们有18样，他们觉得说我们生命里面一定不能忘记的，至少你生命里面有18样东西是要向上帝称颂去赞美，向神的歌颂跟赞美。所以他们每次到会堂里面去聚会的时候，他们一拿起那个本子，就是提醒自己说，哎呀，不要忘了啊，不要忘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个时刻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必不可少的一句话就是愿颂赞归于你。那个你是谁？那个你就是上帝。所以他生命里面就开始有歌颂，有赞美。所以我们今天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就看到有这样一种停不下来的赞美。赞美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就好像泉水，就好像一口活水的井啊，井，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说井啊涌上水来啊，那个保罗的内心里面就好像有一口活水的井一样，不停的往上涌出这个泉水来啊，赞美从他的生命里面就不断的迸发出来啊，你不需要说，哎，我坐在那里苦思冥想，我想一想，我有什么好赞美的？11月啊，感恩季，对吧？感恩的这个季节，那我们下一次的聚会其实就是我们今年的感恩聚会啊。往年我们每一年都有感恩聚会的，所以下一个安息天的这时间是开放给所有大家的，开放给所有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一场聚会里面我们可以开口，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赞美。但是呢，有某一些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现象，打比方来说，今天詹姆斯说，哎，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一起来向上帝感恩，一起来向上帝赞美吧。然后大家就坐在那里眉头紧锁啊，干嘛呢？想绞尽脑汁去想说，哎呀，我今年有什么好向上帝赞美的呢？今年是2020年，对吧？还有 COVID-19 啊，还有这个社会的这个动乱 我们满脑子就想说，哎呀，好像没有吧，今年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向上帝感恩吧，没有什么向上帝赞美吧。所以你们去搜一搜这个犹太人的十八祝祷文的这个内容啊，你去看一看说，哦，我是不是错过了些什么啊？我对于神恩典的看法，对于上帝的在我身上的作为的感知的能力是不是稍微欠缺了一点？我们往往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明明坐在恩典里面，但是我们对于恩典毫无所知。我们明明活在神的眷顾当中，但是我们的生命充满抱怨。我们明明有很多赞美的理由，可是我们却找不到这些理由，我们在上帝面前开不了口。所以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缺少赞美。我们的祷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啊，但是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祈求的啊，都是跟上帝要的啊。就如果上帝要了，我们才会开心；如果上帝给了，我们才会开心；如果上帝要不给的话，我们都还会不开心的。所以很多基督徒，甚至我们赞美出现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前提，我们想要去求什么东西的时候，先把赞美放在前面，啊，先把上帝哄开心的，说，啊，上帝啊，感谢你啊，赞美你啊，你对我那么好啊，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最后留下一句话说，因为是这样，所以我还要一样东西，我还要的东西，我才会觉得啊满足，我才会觉得高兴，我才会觉得你真的对我好，对吧？我们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拥有数不尽的这个恩典跟祝福，我们总觉得说我还有缺什么，我还缺这个，我还缺那个。所以很多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停不下来的不是赞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停不下来的是不满，是抱怨，啊，是不满，是抱怨，是觉得说上帝对我还不够好，我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欠缺。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生命跟保罗当时这个生命把它摆在一起去做一个比较，你觉得一个充满不满，一个停不下来要去抱怨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哪来的力量呢？哪来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段圣经，我们看看，我们以保罗的眼光来去看看赞美这件事情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学到保罗的这种眼光，可以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开我们的眼睛啊，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是需要被打开的。就在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例子啊，先知啊，就在里面有一个先知，他带着一个门徒。那有一天呢，他们所住的那个城呢，就被敌人围一个水泄不通啊。那敌人就有着我很精锐的这一部队，就围困了那个城市。所以，那个仆人、那个先知、那个门徒，就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心惊胆战嘛，就害怕的不得了。所以他来到这老师面前，就抓住那个先生说，这个先生怎么办？我们就要丧命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死到临头了啊！死到临头，站在城墙上面，看着城墙下面那些气势汹汹的敌人，他就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没有活路了。先知其实就做了一个祷告，先知说：“上帝啊，我求你开他的什么？要开他的眼睛。他只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上帝，求你开他的眼睛。”那圣经里面说上帝开了他的眼睛，开了这个门徒的眼睛，那门徒就看到说满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先知说上帝求你让他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我们敌人同在的要更大要更多。所以那个仆人一看到所有的抱怨啊、恐惧啊、害怕全部都停止，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他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的东西，他的生命里面那个抱怨、那个不满被替代掉了，被那个震惊、被那个震撼、被那个感恩所替代掉了，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求神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 让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看到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以往所看不到的。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其实很有意思、啊、很配合我们今天这个讲的小孩子唱的那一首、啊、里面有一句话说，主的恩典大大小小、啊、主的恩典从头到脚，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注意这个歌词、哦、他就讲到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我觉得这是我们看恩典的三个不同的这个维度。其实呢，基督徒比较容易从哪里可以看到恩典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后知后觉的，我们比较容易可以从过去看到恩典，对吗？如果以时间这三个维度来讲，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后知后觉的，等事情过去了十年二十年，被女朋友甩了五年之后，痛苦了五年之后，找到一个新的女朋友比那个更好，我那个时候恍然大悟说，哦，上帝感谢你，幸亏五年前什么那个人甩了我，对不对？过去了，我们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就看到好一个疾病得了医治了、啊、疾病得了医治了，等到从医院里面出来的时候回头看说，哎呀，上帝啊，谢谢你、哦、那个时候那么危险，但是你的恩典什么，你的恩典在那里。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恩典？从过去可以看到恩典，对不对？这是过去的比较容易。难在哪里呢？难在现在和将来。现在的恩典我们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的，比如说女朋友甩了你了，现在甩了你了，我不拿谁做例子啊，这里我女朋友现在甩了你了，你能感恩吗？你一定感恩不了吗？你觉得说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怎么能够为这件事情来赞美呢？我脑子坏掉了吗？女朋友甩了我，我还为她来为这件事情来向你感恩？我们感觉不在这个时刻，在现在这一个时刻里面，我们感受不到。而我现在正在生病，打比方说，我现在正在生病，正在生病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够看到在疾病里面有上帝的恩典呢？我们看不到的。或者我今天失业了，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这个见证，说哦，有人这个失业了、被逼着去换工作，结果呢，工作还越换越好，对不对？那个是在什么样的维度里面去看？是以看过去的维度里面去看，我们说哦，上帝有恩典。可是你要知道说，今天你被 lay off， 今天这个老板把你叫到办公室，告诉你说你被炒了、啊、你应该拿起你的这所有的这些办公用品，你就要离开这个办公室。你在那一瞬间，你能不能在现在你看到恩典？你看不到的、啊、你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看到现在的恩典。第三个维度是将来。那很多人说、哦、将来都还没有来，我怎么能够去感恩？事情都还没有发生，我怎么能够去 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向上帝赞美呢？可是我们今天在保罗的这段圣经里面就看到这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关于过去的、啊、保罗说赞美吧、啊、赞美吧。为什么要赞美？他说因为神的恩典已经赐下。这段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六节里面所说的。保罗在这段圣经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提醒、啊、保罗说我们要把赞美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这个词叫做什么？这个词叫做曾。曾是什么意思啊？曾是什么意思？ Frank 你吃过饭了吗？吃过了。我们英语里面有一个过去完成时，对吧？那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的、啊、已经发生，它就已经在那里了。那保罗说、哎、 所有跟随上帝的儿女们，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过往的人生里面是曾经就在的。恩典对基督徒来说，恩典对基督徒来说不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不是现在将要发生的，是在过去已经充充足足的发生的。所以很多很多，我们如果去看很多使徒在后期的时候的祷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不求恩典，他们不是在求恩典，他们只是要求上帝能够给他们看见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保罗用了好几个词，保罗说天上的，各样的，这是保罗自己对于恩典的这个体会。保罗说上帝给了我们，已经给了我们那个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错觉，我们会觉得说，我只有到了这个我只有求上帝的恩典，上帝才会给我恩典哈。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子，上帝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从来不是说你求恩典我给你恩典，上帝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我已经给了你恩典，你要进入恩典。我举一个例子，约书亚、摩西跟当时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不用跟上帝去求土地，对吗？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不用去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求你给我一块土地，让我们可以在那里休养生息，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内容？没有，他们的祷告内容里面没有的。他们从来都不需要为那个土地来向上帝求，为什么？因为那个土地上帝已经给他们了，对不对？说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我已经给你了，曾经给你了，已经给过你了。你现在做的不是要去求恩典，你现在做的是要进入到那个恩典里面。你现在做的不是要求土地，是要进到那个土地里面去享受那个在里面的这个福气。所以当一个人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所有的福气我们都能够享受得到，因为这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说，哎，你要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这些曾经发生的事情，你就明白说你的生命里面是不会缺恩典的。两件事情是保罗今天要提醒我们的。第一，保罗说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蒙拣选的人，你是一个蒙拣选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哈，我们有没有认知到说主，我在主面前是一个蒙拣选的人，上帝选了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认知，这个认知非常的重要，这个认知非常重要。保罗说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拣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拣选表明上帝的恩典不是随机的，不是即兴的，不是零散的。今天当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个恩典的时候，不是今天说，哦，我今天中奖了，我今天上帝突然之间今天心情很好，突然之间就给了我一样恩典，给了我一样祝福，不是。上帝拣选这个词是表明说，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计划，也都是有美意的。拣选是所有一切恩典的前奏与钥匙。只有当你在这个拣选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这个随之而来所有一切恩典才能够跟你有关，知道吗？也就表明说，当上帝拣选某一个人的时候，上帝对这个人是有他的计划，是有他的安排的。所以保罗深深感觉到这点。保罗说，哦，我虽然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今天上帝拣选了我，上帝在我身上是有他的计划，是有他的安排的。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 接下来人生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说，上帝今天拣选了我，我今天认识了他，我今天进到教会里面，我今天接受了福音，我今天接受了上帝而来的那一个救恩，那我就相信上帝在我这个人身上是有他特殊的旨意，是有他特殊的安排的。你去拣选某那啊，打比方来说，找男朋友找女朋友的时候，你在那么多人当中选了这一个，那个选择是随机的吗？是无意识的吗？是随便的吗？不是，你选了这一个，你选了这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要做你的男朋友还是要做你的女朋友，你选了他，是你准备要给他些什么，对不对？你要准备交付一些感情。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值得托付，你甚至把你自己的下半身都交托给他，为什么？因为你拣选了他。如果这个拣选没有发生，所有这些后面的事情跟所有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对不对？可是当你拣选了某个人的时候，你就在他身上有你的想法，有你的计划，有你所托付的东西。所以今天上帝拣选了我们，上帝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这群人来跟随他，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的祝福。你我是蒙拣选的。第二个在过去已经发生的，而且还会继续再发生的，那就是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上帝给了你我儿子的名分，这是上帝已经给我的。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自己生命里面有过一些经历，因为每一个人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的身份的一个认定，你要知道说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找不到这个身份的这个认定的话，很麻烦，很多东西可以打倒你，很多东西可以对你产生这个杀伤力。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身份的这个认定的话，很多东西对于你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冲击跟影响。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有一个也是教会里面的一位长辈，可能因为某一些错误的信息或者说一些误会，当着很多人的面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就指着我就问说，某某人就叫我的名字，就某某人你算什么东西。哎，我想这个问题如果今天轮到你来回答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他说 Thank you， 你算什么东西。你算什么东西 David， 你算什么东西啊？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会怎么回答？我当时是完全属于懵的一种状态，就不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去回答。我脑子里其实闪过很多个答案，我是什么东西呢？我是个中国东西，我是个年轻的东西啊，我是个讲普通话的东西，还是我不是个东西？我就发现，哎呀，这个怎么回答？都不好，而且呢，心情也不好，你知道吗？你被人问这个问题，换成是你，你心情也不好嘛？就因为我今天跟你开玩笑说 ，thank you 你算什么东西？你听到这句话，你也心情也不好嘛，对不对？这句话没有善意，只有恶意，只有很多很情绪化的东西在里面。你怎么样去回答？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你不被这句话的冲击冲倒，对不对？那我突然之间让我能够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突然生命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冒出来，就是我是神的儿子，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就是你问我是什么东西，当然我不是什么东西，对吧？可是我有一个很我自己很稳定的一个身份的认定，我知道说不管你觉得我是不是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你怎么样看我？你怎么样去评价我？你怎么样来 去定位我都没有关系，在我自己的内心的深处，我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身份的认知，我知道神给了我儿子的名分，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哪怕这世界上所有人都轻视我，都藐视我，都要抹掉我所有的这个尊严，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在神面前我是神的儿子，我有这个儿子的名分。所以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整个人平静下来，我心里涌流出来的就不再是难过，不再是伤心，我涌流出来的其实就是保罗当时所体会到的这一点，就叫什么，就是赞美。如果我能够在这个时候，我能够抓住这个身份的认定，这个身份的认定给了我夺不去的尊严，给了我拿不掉的这样一种自信，我知道说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无论其他人如何去看待我，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会一直跟随我。所以我希望你有这样的认定，这个认定很重要，这个认定可以在你任何灰心失望沮丧的时候，你能够仍然有赞美，仍然有感恩，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今天在这个人世间所有的身份认定，没有一个身份认定比这个更宝贵，也比这个更有力量，对吧？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有什么 不能感恩的？我今天被 lay off 又怎么样呢？我还是神的儿子啊，我这个身份还是在的。我今天被人歧视了，被人轻视了，我还是神的儿子啊，你看不起我没有关系啊，因为我是活在神的面前啊，对不对？哦，今天我可能是一个贫穷的人啊，我今天进到一群这个富可敌国的人当中，可是我还是可以挺直我的脊梁，为什么？我是神的儿子啊。你只有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认定的时候，这个赞美才不会离开我们的口，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哦，我随时随地我都是要赞美的。因为什么？因为神给了我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啊，任何人夺不走的东西，那就是神给了我是儿子的这个名分，我们应该为这个来赞美的。好，第二部分是关于现在的啊，现在这个维度有三个小点，我们不会全部都讲，因为时间不够。那赞美吧，因为神的恩典在十字架上向我显明。那很多人会讲说，哎，詹姆斯，这个十字架已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你怎么把它挪到现在来讲呢？为什么我说十字架对于我是现在？因为虽然那个十字架在2000多年以前耸立在那个哥哥他的那个山顶上，可是对于今天的你我而言，十字架在你我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就是在现在发挥它的功效。所以十字架是古旧的，但是恩典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新的，对不对？那个在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在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鲜活的，都是有用的。几个要点，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赞美？因为爱子的血为我而流，我相信这一点我们大家很熟悉，我们不会再展开来讲。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要赞美？因为我的过犯得以赦免。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上常常是会有缺陷的，就是我们并没有为着神赦免我们的过犯而有这种停不下来的赞美。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很多时候你我会陷入到一个属灵的陷阱里面，这个陷阱叫做自以为意。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在这件事情上是享受不到赞美的快乐的。你我今天说 你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哎呀，上帝的救恩是多么好啊，他赦免我们的过犯啊，你感受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感受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样东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上帝的赦罪的恩典不够大，而是你我自我感觉太良好。我们觉得，赦罪的恩典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罪嘛。你看那个税吏来到 圣殿里面低着头抬头望天都不敢，对上帝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我是个什么？我是个罪人。上帝在那时候如果给他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的罪得赦免了，这个税吏会是什么表情？会是什么感受？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笑着跳着赞美神呢，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同样的场景，在那个圣殿里面，那个法利赛人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啊，我这个什么，我这个 每个星期进食哈，然后我也献这个十分之一，我不像这个税吏啊，又贪污又勒索又奸淫。讲完这句话，上帝对他说，哎，你的罪赦了。你觉得这个法利赛人会什么反应啊？你是在跟我讲吗？你是在跟我讲吗？我不需要，他才需要啊，我不需要啊。你已经讲错人了嘛，对不对？我怎么会需要呢？我不需要赦罪的恩典呢、啊，我没有罪啊，我哪来的什么赦罪的这个恩典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太自以为意了。我在说我自己啊，太自以为意，我们太自以为意，以至于我们感受不到被赦罪的那一种快乐。我们觉得说我没有罪的啊，没有罪的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们这个罪恶滔天，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这个的蒙赦免要感恩，我有什么关系？我是好人来着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不为这件事情赞美？讲白了一句话，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罪。可是保罗不这样觉得。弟兄姐妹，我问你啊，如果把你我跟保罗放在一起比，你觉得谁更像一个罪人？我们不要先不要这个讲别的，就你我今天如果站在保罗旁边啊，我们跟保罗并排站在一起，你觉得我们谁更像一个罪人？可是那位老先生说什么？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你我如果要是把这句话拿过来借用一下，要怎么借用呢？我们应该说在罪魁中我是个什么？我是个罪魁，对吧？可是很奇怪啊，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好，好得不得了啊，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说，哎呀，上帝的恩典临到我身上赦免我的罪，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们感受不到这种快乐，我们赞美不出来。为什么我们赞美不出来？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罪，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罪，这个赦罪的恩典对我毫无意义，毫无作用。这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充满的不是，停不下来的不是赞美，停不下来的是骄傲，是自满，是自以为意。所以你的生命，你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被这东西占满了，赞美哪里还有空间可以进来呢？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能够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能够去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把这个当作一个赞美的很重要的理由，说，哦，爱子的血为我而流，让我的过犯能够得以赦免。他是常常知道说，我以前是怎样的人，我现在成了怎么样的人，我知道神赦罪的恩典在我身上，现在就在我身上，我每一天都需要神赦罪的恩典。你我哪一天敢说我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我没有犯过罪呢？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如果不是上帝的宽恕，你觉得你我哪一个人能够站在上帝面前呢？世人说，上帝啊，你若纠察我们的罪孽，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你觉得如果不是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你我有谁是可以凭着自己在神面前站立的？如果不是，如果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心里面就没有这些赞美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三，现在，还是现在。说赞美吧，因为神施恩典的方式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们去看哈这段圣经哈，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赦免，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保罗用了很多形容词来形容恩典，丰富的恩典。然后呢，这恩典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的呢？这恩典是用神，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然后呢，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保罗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其实从来都没有恩典危机。我想你好好听这句话。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从来都没有恩典危机，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常常有信心危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刻神的恩典是缺乏的，在那一个你觉得神恩典缺乏的时刻，其实缺乏的是什么？其实缺乏的不是恩典，是信心。缺乏的不是恩典，是信心。没有恩典危机，永远都是信心危机。因为保罗说的非常清楚，保罗说上帝的恩典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是谁的智慧聪明？是神的智慧和聪明，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大家可能觉得说，哦，不太可能吧，很难理解吧，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上帝的恩典啊，我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看到上帝的恩典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恩典的最高峰在什么时候？就从如果从旧约历，从旧约到新约，你觉得恩典的最高峰是在什么时候？如果让你去想去看上帝的恩典最明显、最丰富、最高超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哪一个瞬间？是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恩典最高峰在什么时候？是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对吗？没有错，对不对？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就我们如果要看上帝恩典最丰富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好，没有问题哈。我问你一句话，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瞬间，有没有哪一个人为这件事情感恩赞美过？有吗？没有。那在那一瞬间他们是处在什么状态里面？灰心、失望、难过、流眼泪、沮丧、茫然，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对不对？你在那一瞬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耶稣在说成了，可是下面的人在什么？在哭泣啊，在难过啊，在忧伤啊，在为耶稣找墓地啊，在 要准备香膏去抹耶稣的这个尸体啊，那彼得要准备去打鱼啊，门徒准备要上火啊，是不是？是不是？没有错，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神的恩典充充足足的时候，是神的恩典真真切切的时候。可是很可惜，那个时刻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就在现在，就在那一个时刻里面，就那一个时空里面的人，在那一瞬间是没有办法看到恩典。所以那一个瞬间不是恩典危机，是什么危机？是信心危机。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生病了，失业了，失恋了，孩子出了什么事情了，不听话了。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整个人这个被拉下水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人生进到死荫幽谷了，上帝在我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这恩典我可以看得见。你一定要知道说，那个一定不是恩典危机，那就是你我的信心危机。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用神的诸般智慧，那些神的诸般智慧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明白的。所以我们看不到，看不明白，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什么要发挥作用？信心要发挥作用。 保罗就是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诸般的智慧，神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就是在现在，可能就在你泪流满面的时候，可能就在你这个觉得前途一片黑暗一片渺茫的时候，就在现在，其实神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你赞美吧。所以如果今天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我应该赞美吧。为什么？因为凭着信心，我相信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这个时候就在的，不会不在的，只是我们被很多东西遮蔽掉了，遮盖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见。那个环境夺走了我们的赞美，我们要凭着信心把它夺回来。那个环境让我们的赞美停下来，我们要凭着信心让赞美继续下去。这就是赞美的操练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现在就是现在，无论你现在是好还是不好，你我生命里面都有理由可以赞美。为什么？因为 你我有一位神，那位神是有丰富的恩典，那位神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赏给我们恩典的那位神，那位神是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位神，那位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那位神是陪我们走过死荫幽谷的神。你我应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开口向神赞美。所以这是第二个维度。是什么维度？是现在，是现在。不管你现在你觉得好还是不好，我们要从保罗身上看到，你我生命里面要有停不下来的赞美。第三个维度是将来，说赞美吧，因为神的恩典迎面而来。我很喜欢迎面而来这个概念。我在准备这一次的这个正道的时候，就是我一般都会花很长时间，我很早就会开始去想这个概念，然后慢慢慢慢借着祷告借着读经，然后把它慢慢的丰富起来。我很喜欢这个迎面而来这个概念。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我去回想上帝在你我身上所成就的恩典，在所有他的儿女身上所成就的恩典的时候，神的恩典迎面而来是最恰当的一个比方。举几个例子，上帝的恩典永远都不是追着我们的，上帝的恩典是在什么？是在我们前面的。所以我们往前迈一步，神的恩典就什么？就迎面而来了。打比方来说，红海在前面，对吧？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这个埃及，碰到这个红海，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其实就在前面等着，对吧？你走到红海里面，红海的水就在摩西的祷告下，红海的水就分开，约旦河水在前面，你脚一下水，约旦河水就分开，耶利哥城池在前面啊，在前面，你绕着城墙走。你开口来呼喊，这个城墙就倒塌，神的恩典什么？迎面而来，对不对？那你说哦，这是旧约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新约呢？耶稣说哦，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门徒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门徒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群市井小民，他们没有这个宏大的计划，也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去使用，什么怎么去成就的？怎么去成就？迈开脚步，门徒们迈开脚步，这些使徒们走自己应该走的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们迈开脚步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什么？他们就发现神的恩典迎面而来。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不用去怕上帝在我们将来的路程里面会没有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看想到前面的事，我们觉得说很渺茫，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的事情会，接下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发展，你我会怎么样发展，你我接下来的路程会怎么样去走。但是你我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我们在人生路程怎么样去走，神的恩典都会什么？都会 迎面而来。如果我们走在神所喜悦的路程里面，神的恩典必定会迎面而来。所以这里面有几个概念，保罗说，哦，你我在将来，将来对于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对于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困扰，其实就是因为不确定性。人生当中这个不确定性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就不敢去做这些决定。可是保罗说，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其实是有确定性的，你我的将来其实是有确定性的。他讲到几个要点，第一个，保罗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有基，在神的里面是有基业的。基业，什么叫做基业？就不会，不是短暂的这个投资叫做基业，对不对？有时候就是说是稳固的，是你可以去一直握在手里面的，这个叫做基业，所以我们常常说基业长青，就是这样的意思。换句话来说，上帝给了我们天上的基业，如果我们继续再走下去，我们一直在走下去，我们一定是从可以从神那里得到那一个基业的，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所赐的天上的基业，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是要迎面而来的，哪怕一个政权崩溃了，这个大的公司消失不见了，可是我们这些在神里面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在天上是有基业的。第二，保罗说，你我是有盼望的，无论时代怎么样变化，无论世事怎么样去变迁，我们是有盼望的。这盼望不是在人的里面，也不是在这个世界某一个政权的里面，这个盼望是在神的里面。因为人给你的盼望是会消失不见的，政权给你的盼望有一天可能是会让你灰心失望的，但是我有神给你我的盼望是必定能够实现的。应许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它是必定会实现的，那如果这个应许要是不能实现，它就什么都不是，毫无价值，对吧？我今天可以答应很多事情，你跟我说，詹姆斯，你可以给我什么？我说Thank you， 我可以给你20亿美金，你开心吗？你说，哦，我詹姆斯答应我了，对吧？那我说我可以让你长生不老，我当总统，每人给你发20万，我可以啊，我可以答应的。可是你不会把它抓住啊，因为你觉得说，哎呀，这东西实现不了的，实现不了的，再好听的也是什么，也只是废话，它不是应许。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在神没有转动的婴儿，什么意思？上帝的话说是就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你我的盼望是在神的话里面，而不是在人的应许当中，所以这是未来的，所以你可以笃定的，你可以笃定说一定会有的，因为上帝答应我的，上帝答应我说要给我什么，那就一定会有。赵牧师答应我的不算数的，不算数的，对吧？没办法，我怎么去跟你算数呢？我没有这个能力的，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没有这个资源，我也没有这个可能性可以让答应的所有事情我都能够做到，我做不到的。最后一个，保罗说，你我有凭据的，你我有凭据的。谁是我们的凭据？说圣灵是我们的凭据。如果用一个更简单的这个比喻，就是你我拿到了一张已经签了字的支票，知道吗？就上帝有信用，给我们签了一张，给我们一张已经签了字的，一定能够也能够兑现的这个支票。我很多时候发现呢，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其实还没有对人的信心大。今天我给你开张支票，你啥都没拿到，你只拿到一张纸跟一个签名，对不对？可是你就知道说，哦，我可以存到银行，这钱就是我的了，对不对？因为这张支票已经签过字了，你对人都有这样的信心。可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哎，我告诉你，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你我得基业的凭据。 上帝说圣灵在你里面，我把圣灵赐给你，圣灵就像我的签字一样，我所有答应的事情，我告要给你的这个基业，我都借着圣灵给了你这个凭据。你我有没有这个凭据？你我有没有这个信心？你我在拿着上帝给我们开的这张真实有效的这个支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心在未来还没有来的时候就为未来来向上帝感恩和赞美？未来还没有来，可是未来一定会照着神所应许的，以他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来的过程里面，神的恩典一直伴随，神的恩典迎面而来。所以你我的未来在神的里面是没有不确定性的，神所有的一切事情在神的里面都是清清楚楚，都是明明白白的。而你也不要，而你我也不要为未来的恩典来担心，因为圣经已经 充分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他要给我们得基业，他要让我们在他里面有盼望，他要让圣灵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以保罗的眼光去看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你就会发现说，主恩丰富奇妙。保罗在坐监狱的时候留下了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瞬间，我们看到他有停不下来的赞美。所以我希望，我没有希望说马上可以转换成另外的一个频道，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学会开始去操练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少一点点不满和哀求，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多一点点感恩和赞美，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学会或者去羡慕这种停不下来的赞美，给我们一双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是丰丰富富的，是天上的，是各样的，是从来都没有缺乏的。我们的生命从来不缺恩典，我们的生命缺的是看见恩典的眼光。我们的生命从来不缺神的祝福，我们缺的是那一颗向上帝真真实实发出感恩的那一颗心。所以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赞美的操练，让我们生命能够充满保罗一样的力量，能够让歌声，能够让平安，能够让喜悦，能够让赞美，能够遮盖掉所有一切从撒旦那里来的、不安不满、这个灰心和失望，让我们生命可以充满赞美。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